各位弟兄姊妹平安。1987年的暑假，我在纽约市，那个时候纽约市的公立学校打个电话给我，说我们要给你一份工作，这份工作是在我们其中一个初中里面做初中的老师。我收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心里面很复杂，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什么呢？87年我们孩子快要出生了，我们老大快要出生。出生的时候我们需要很多的钱，因为当研究生那个时候健康保险很差，我们还记得那个时候我们连妇产科医生都付不起，要找一种叫做 midwifery service 助产士。然后孩子生下来以后，那个医疗、看医生、疫苗等等各样的事情是很多的钱。有一个工作提供固定的收入，而且是政府的工作，又提供很好的医疗保险，心里面觉得这是一个很笃定的感觉。虽然这份工作钱不多，可是至少上班时间短，放假时间又长，所以心中一则以喜。忧的是什么呢？我那个时候正在读研究所，读博士学位。我的博士学位读到要写论文的时候，指导教授中风死了，所以整个论文委员会垮下来。也在那个时候太太怀孕，也有这方面经济上面的需要。我那个时候想说，我一生从初中开始规划我的人生，要做一个做研究的人，要做一个研究院里面做研究的教授，做我的研究，做我喜欢的工作。这个梦想好像从此破灭，不能够实现。我那时候心中觉得人生好像没有什么盼望，很灰暗，觉得为什么生在这样一个不顺利的情况之中。而且那个时候心中有很多的想法，我也许各位心中也有想，为什么身为中国人又生在如今这个时代，中国人很苦，自己的国家并不强盛，而且甚至做学术的研究，甚至研究自己国家的文化，都要放过羊，喝过羊墨水，回去才算数。很多很多都是这样子的，所有做这个中国研究的，都需要到国外去拿个学位，你回去以后，你才会有比别人不一样的机会。我那个时候想说，真苦啊，好像生在一个漫漫历史的洪流中，身不由己，而且自己好像一个失去控制的一条船，没有舵，没有绳，到处漂流。各位，我们人生里面有没有问过类似的事情？我们人生是不是好像觉得很无奈，常常好像觉得漂洋过海，努力了半天，所碰到的事情可以一夕之间把你所有事情推翻。若是我们相信有神，我们会问说，上帝啊，你在哪里？你在做什么？各位，今天但以理书第一章里面所要回答我们的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一同低头来同心祷告。天父，我们人生所剩的世代跟我们一生的经历，免不了有风雨飘摇的时候。主，今天我们求你开启我们的心眼，让我们看见在日光之上有一位掌权的，那一位就是你自己，掌管我们人生一切的遭遇，掌管我们所处的时代，也掌管我们生活中所经历每一样大大小小的事情。因此我们求你赐给我们一个重新出发的信心，赐给我们一个不一样的眼光，让我们能够在你的掌管中来重新看我们生活一切的事情。愿你今天向我们的心说话，赐给我们鼓励安慰，带领我们继续奔跑认识你的道路。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而求，阿们。各位，今天但以理书的第一章里面是叙述但以理生平里面一开始起初的一个事情。我们来看，今天我想用这一章跟各位从三方面来分享神掌权这个事实。一方面，神在我们所处的时代的动荡里面掌权；一方面，神也在我们人生的际遇里面掌权，而且神也在我们人生每一个试炼中掌权。 神在我们人生所生的这个时代动荡里面掌权。请看第一章的第一、第二节。第一章第一、第二节，这里说，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第三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到耶路撒冷，将城围困。主将犹大王约雅敬并神殿中器皿的几分交付他手，他就把这器皿带到示拿地，收入他神的庙里，放在他神的库中。这短短两节经文有一个相当的背景在后面，这个背景是在旧约在历代志下的第36章，这是今天我们唯一需要翻的经文，所以请你拿起手边的圣经，或你座位前面的圣经，往前翻，翻到历代志下第36章，这是历代志下的第最后一章，第36章第一节到第十节。历代志下36章第一到第十节，所以你有圣经尽量翻过去，因为这些名字有的很相似，假如你只是听我读的话，可能一下你也会失落了。历代志下第36章第一节，国民利约西亚的儿子约哈斯在耶路撒冷接续他父作王。约哈斯登基的时候年23岁，在耶路撒冷作王三个月，埃及王在耶路撒冷废了他，又罚犹大国银子100他连德，金子一他连德。埃及王尼哥立约哈斯的哥哥以利亚敬做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王，改名叫约雅敬，又将约哈斯带到埃及去了。约雅敬登基的时候年25岁，在耶路撒冷作王11年，行耶和华他眼中看为恶的，他神眼中看为恶的事。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上来攻击他，用铜链锁着他，要将他带到巴比伦去。尼布甲尼撒又将耶和华殿里的器皿带到巴比伦，放在他神的庙里。约雅敬其余的事和他所行可憎的事，并他一切的行为，都写在以色列和犹大列王记上。他儿子约雅敬接续他作王。约雅敬登基的时候年8岁，在耶路撒冷作王3个月零10天，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过了一年，尼布甲尼撒差遣人将约雅敬和耶和华殿里各样宝贵的器皿带到巴比伦，就立约雅敬的叔叔西底家做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王。这个西底家就是以色列国最后一位君王。我们知道，各位，你这一段经文给我们就是但以理书第一章第一、第二节的背景。这个背景是什么呢？我们先从地理来看，想象在你面前有一幅地图，这个地图的中间是地中海，地中海的下面，就是地图的下面，南边是埃及、北非这一带，在你的右手边就是地中海的东边，窄窄长长一个地方，大概像今天纽约市那么大的地方，就是今天的巴勒斯坦、以色列这一带的地方。然后在这里再往东去，就是两河流域，就是今天的伊拉克跟伊朗这一带的地方。在但以理所处所生的时代里面，有两个超级强权并存，一个就是在东边两河流域的这一带，就叫做巴比伦帝国；一个是在地中海南边埃及帝国。这两个强大的势力一直在历史上面都是嚣嚣张张，彼此在那边推推拉拉，在那边互相抗衡。而他们两个国家，两个 superpower 在这里要抗衡的时候，他们要接触的时候，他们有一定接触的地方，就是今天巴勒斯坦一带的地方，就是但以理所生在犹大这个地方。那个时候以色列国已经灭亡了差不多100年了。这个是一条必经之路。为什么呢？两河流域要到埃及，它唯一能走就是沿着地中海岸那边下去，只有那个地方是可以行走的，其他地方都要经过沙漠。你派军队走过沙漠，还没打仗，你兵马已经折损了一大半，所以这个变成是一个兵家必争之地，变成埃及跟巴比伦两个帝国的君主，他们要说我要展现一下我的实力，把我的军事向对方炫耀一下，他一定上去把犹大国、以色列国这两个地方，特别是那个时候是犹大国，把他抓来作为他的殖民地一样。所以我们在 历代志下第36章我们看见这个君王的费力浮上去都是别国在做的事情，特别是埃及王尼哥在那边立的，所以这个约雅敬其实是埃及王尼哥所立的，而且尼哥立他的时候还把他名字改掉，本来本名叫什么以利亚敬，大概觉得发音太麻烦了，改短一点约雅敬。可是改名字还有一个意思，改名字告诉你谁在你上面。所以但以理所生的一个时代，他的国家处在两强的夹缝中，常常因为巴比伦跟埃及的冲突，犹大就沦为中间受害的人。他们没有自己的尊严，没有自己的国家，没有自己的主权，都是受到别国的欺压跟别国来干预的，连他们的君王都是别国福利的傀儡。所以这是但以理所生的时代。在但以理书的第一章第一节跟第二节里面，我们看见这里有几个很强烈的动词。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第三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利沙来到耶路撒冷，将城围困。第二节的后半，他就把这器皿带到示拿地，收入他神的庙里，放在他神的库中。这几个动词，来到耶路撒冷，带到示拿地，收入他神的庙中，看起来好像都是尼布甲利沙王在主动，在掌控这一切。可是在第二节一开始的时候，但以理书的作者在这里很微妙的附下一个伏笔，这个伏笔成为整个第一章里面一条很奇特的主线。这条主线就是说，主将犹大王约雅敬并神殿中器皿的几分交付他手。表面上面看起来好像是尼布甲利沙王掌控整个政治军事的局势，可是后面却是上帝把约雅敬跟他甚至圣殿里面器皿的几分交付给他。尼布甲利沙王能够做这个事情，不是因为他的雄才大略，而是因为上帝允许，上帝愿意把这个交在他手里面让他来做。有一些人在研究这个北极的冰山的流动的时候，他们发觉有一个很特别的情形，他们观察到有些冰山是小的，有些冰山是大的。小的冰山多小呢？好像一个建筑那么大。大的冰山多大呢？可能大到像连带地图上面的海岛那么大的这种冰山。那他们在研究的时候，他们就发觉一个特别的现象，就是这两种冰山漂流的方向常常是不一致的。小的冰山可以往一个方向去，大的冰山往另外一个方向去，有时候是相反，有时候是不一致。他们就奇怪，后来才发觉小的冰山流动是因为海面上的风跟海洋表面的水流的影响，可是大的冰山像海岛那么大的冰山，它们的流动是受海洋深处那股洋流来带动的。各位，我们人生看我们周围的局势岂不也是这样子吗？我们觉得好像是这个世界上面纷纷乱乱，很多的事情发生，我们生在这个世代里面好像汪洋中一条小船，身不由己，到处飘来飘去。可是但以理书的作者提醒我们，时代洪流里面神在背后掌权，神仍然掌管这一切，神把人类的历史带上一个方向去。这是在时代动荡中神掌权。在这里但以理书告诉我们，但以理虽然生在一个生不由己的时代里面，他由不得自己所生的时代，他的遭遇由不得自己控制，可是在这里中间后面掌权的那位却是上帝，却是神在这里掌权。他所生的时代是如此，但以理人生的际遇也是如此。第三到第七节，王吩咐太监长雅斯皮拿从以色列人的宗师和贵胄中带进几个人来，就是年少没有残疾，相貌俊美， 通达各样学问，知识聪明，具备足能实力在王宫里的，要教他们加勒底的文字言语。王派定将自己所用的膳和所饮的酒，每日赐他们一分，养他们三年，满了三年，好叫他们在王面前势力。他们中间有犹大族的人但以理、哈拿尼亚、米撒利、亚撒尼亚。太监长给他们起名，称但以理为伯提撒撒，称哈拿尼亚为撒德拉，称米撒利为米撒，称亚撒利亚为亚波尼哥。但以理在历史洪流中不能掌管自己，他自己个人的命运、人生的遭遇似乎也由不得他。但以理可能是贵族，因为在这里所讲的王尼布甲利撒王吩咐他的太监长亚斯皮拿，从以色列的宗室和贵胄里面带几个人来，就是年少没有残疾，相貌俊美，通达各样学问，知识聪明，具备足能势力在王宫里。可见但以理不单只是贵族，而且可能是贵族中出类拔萃的人，因为在这里有特别挑选过，不是所有都用。这其实是犹太人三次被掳里面的第一次，比较小规模，是他们国家里面精英的精英先被掳。掳去干嘛？掳去在外国的王宫里面做服侍外国君王的事情。但以理生在他们的国家里面，一定受很良好的教育，熟读经典，也熟读神的律法，非常聪明。可是在这里他却被掳，掳去干嘛？掳去被逼要到一个不是自己的国家，学自己不懂的语文，学自己不懂的语文，学不同的风俗跟文化，而且要被训练。训练做什么？训练要做法术，做术士，做 magician。 这个完全跟他的信仰跟生活习惯违背的，完全违背，完全不一致的。而且在那个时候，少年人恐怕但以理那个时候大概是像我们中间有的孩子比较大的，高中毕业那个年纪，17、18岁左右，但以理那个时候的年纪可能是这样子的。在这里也是看见第三节，王吩咐太监长去挑选这些人，而且第五节王派定选了这些人，王派定，派定什么呢？把他御用的饮食分给他们一份，给他们吃三年，训练三年，把他们训练好。这三年的训练是什么训练？是把他们同化的训练，让他们变成他们里面的人一样，想要训练他们。可是我们也看到，我们也看到，假如各位翻过去，你看第17到20节这几节的经文，这一批少年人身不由己，被掳到外国去学一个不是自己的语文、文化、风俗，而且可能要被逼要做一些异邦的宗教的事情，结果怎么样呢？第17节，这四个少年人，神在各样文字学问上赐给他们聪明知识，但以理又明白各样的异象和梦兆。尼布甲利撒王预定带进少年来的日期满了，太监长就把他们带到王面前，王与他们谈论，见少年人中无一人能比但以理、哈拿尼亚、米撒利、亚撒利亚，所以留他们在王面前侍立。看见吗？在这里四个少年人，他们要学别的国、别国的语文，神在这个事情上面赐给他们聪明知识，而且胜过其他人，这四个人胜过其他的人，神在这里帮助他们，神在这里扶持他们，神在这里也像刚才我们看见的，在时代的动荡中，神仍然在后面掌权，来施恩给他们，使他们在这里胜过他们通国的俗世。这个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心里面有一句英文的话出来，我不知道怎么翻成中文，我很少用英文，不过必须要用一下这个。他们的情形是什么？他们被掳到他们掳他们的人那边，他们逼 their captor by their own game. 游戏的规则不是他们定的，是尼布甲尼撒王在那边定的。可是这几个人因为神与他们同在，他们在敌人所定的游戏里面反而胜过敌人，反而胜过他们。而但以理书整本你会看见，但以理不只生存在巴比伦帝国，他甚至生在波斯帝国里面。所以其实你看到第一章最后一节，第二十一节，到古列王元年，但以理还在。相对于第一章第一节，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第三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到耶路撒冷，将城围困。一开始是但以理本国在一个困境中，在一种绝望中。在这一章结束的时候，让我们看见但以理活得比侵略他的人还长。在古列王元年的时候，但以理还在。古列是波斯帝国的君王，波斯帝国是取代巴比伦而起的。所以我们看见一个人一生里面所经历的，但以理书在我们新教里面，我们今天基督教里面，我们说这是先知书，是大先知书其中一卷。其实你知道吗，在犹太人的正典里面，它不是属于先知书，它是属于著作，这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智慧文学，它属于著作里面其中一卷，跟诗篇、箴言、雅歌等等并列。著作所讲的是什么？著作所讲的是在生活里面的智慧。但以理书里面所讲的是一个在宫廷里面生活的人，他不是一个祭司，他不是一位先知。但以理从来不是祭司，也不是先知，他是一个贵族，被掳到异邦，在异邦的宫廷里面位居要位。他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好像一生的命运身不由己，人生里面有很多的试炼，有很多的风波，有很多的危难。可是在那个中间，他如何靠着神来活他的一生？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但以理书是对在座各位讲的，不是对我讲的。我是一位祭司，假如用旧约的话，我是一位传道人，是全时间服侍神的。可是但以理他不是祭司，他不是先知，他用今天的话来讲，代职侍奉。他是代职在他的工作岗位里面来荣耀神，把神的主权，把神的同在彰显出来。你慢慢看下去，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他的见证，他在神面前的一种自处，坚持神的原则，到一个地步，连尼布甲尼撒王在第四章里面都要下诏通告全国，我从我的一个大臣但以理身上认识到一位至高的神，这位至高的神在人的国中掌权。第四章整章就是一篇好像一篇叫一篇诏命，一篇宣告，王下旨意通告全国，我认识一位上帝。这是但以理在一个敌对犹太人的信仰，敌对他个人信仰，为所有周围的环境都要要求他违背他的原则的生活中间，他活出一个见证，而这个见证发光照到异邦君王的身上。神在他们人生一切的不顺利后面仍然掌权，神有更高的旨意，神有更美好的祝福。我想各位常常听到这种见证，就是甚至在我们中间都有一些弟兄或姐妹在上班的时候，我曾经听过一个见证，一位弟兄他上班去工作，去到那边他上班的时候他就祷告，他说，主啊，我愿意按着你的旨意，按着你给我的托付来过我的生活。所以他就定下一些优先顺序，他说，我的优先顺序，第一优先我要给神。怎么给神呢？我在教会里面的侍奉不能因我的工作亏损。我第二个优先是我的家庭，我爱我的太太，我爱的我的子女，所以我不能因我的工作牺牲掉我跟他们建立关系的时间。所以他定下一个，我五点钟下班。我听到他讲很真实的，他说他去下班的时候，他同事看着他，看看手表，他说，你
take a day off.
五点钟下班，他们同事取消他，你今天请假，意思是什么？我们每个人都加班到十点十一点，你五点钟那么大胆的走，你今天不上班是不是？他就这样给嘲笑，在这个嘲笑中，神给他恩典。他说：“我也不是特别聪明，可是神为我开机会，让我碰到一些事情，碰到一些工具，能够减低我工作里面的时间，却能够做出异样的成绩。”他说：“真的是神的恩典。”年终 performance review 在回顾、在打分数的时候，他是全组里面数一数二的。所以第二年开始，他五点钟下班，这些同事看看他，头低下来，继续做他们的事情，没有人再敢取消他。按照神的原则，神为他们开路。也有一位弟兄，他是做生意的，一天到晚飞来飞去。他说：“我们做生意、接生意，常常会面对一些事情，就是要不要买东西送给客户，来争取他的好感。我们公司规定很清楚，20块美金以内，我就不逾越这条线。那有的人就动手脚，把客户带上去喝酒啦，去上红灯区啊，招待他。他说我做不到这个事情，可是神也赐恩给他，他的生意也做得比别人好。我们中间很多时候，我们只要留心听，我们会听到的。各位，今天这个世界有很多的压力扎在我们身上，我们没有优先顺序的时候，我们就会在这些压力上面低头。我们的优先顺序在哪里？若是优先顺序在那个地方，我们就知道如何取舍。而我们的优先顺序是不是合神心意？这是第二个要跟下来要问的问题。但以理他们四个人在这里，神带他们，他们不能掌控他们所生的时代，他们不能掌控他们的遭遇，可是他们却因神的恩典 beat the enemy by their own game。我们也可以 beat the world by their own game。我们也可以靠着神，在我们所处的世代里面，活出一个胜过他们的生活。人生的遭遇，神掌权。在个人的试炼里面，神也掌权。第八到第十六节，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所以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神使但以理在太监长眼前蒙恩惠，受怜悯。太监长对但以理说：“我惧怕我主我王，他已经派定你们的饮食，倘若他见你们的面貌比你们同岁的少年人肌瘦，怎么好呢？这样你们就使我的头在王那里难保。”但以理对太监长所派管但以理但以理所派管理但以理哈拿尼亚、米沙利亚、亚沙利亚的委办说：“求你试试仆人们10天，给我们蔬菜吃，白水喝，然后看看我们的面貌和王用王膳那少年人的面貌，就照你所看的待仆人吧。”委办便允准他们这件事，试看他们10天。过了10天，见他们的面貌比用王膳的一切少年人更加俊美肥胖，于是委办撤去派他们用的膳、饮的酒，给他们蔬菜吃。但以理在这里，整个故事里面，但以理只有在这里有主动权，就是立志。他立志的事情是什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你看这个试炼啊，我们今天看觉得有点好像太小了一点了吧？因为他为什么？但以理不是在这个试炼上面说：“要是不行，我为主寻道。”没有，他讲什么？你试试看，试几天？10天，不是10个月，不是1年，是10天。而且他最后给这位委办说，在第13节最后后半说：“就照你所看的待仆人吧。”所以换句话说，但以理在这个试炼里面，他不是说把生命、把自己的头摆上去。他说：“你试试看，假如我们吃这素菜、喝这白水，10天之后没有比王其他用王膳的少年人更加好，或者是跟他们一样瘦了，你看着办。” 你给我们吃这个，我们就吃了。这是一个小小的试验，很小的试验。但以你在这里立这个志，不是什么轰轰烈烈、崩天立地的大志，很小的事情。而且输了也没什么不大不了。你要知道，但以你十七、十八岁，他人生经验也不是很多，刚刚开始。可是这是一个开始。很多时候我们生活中，我们也需要从一些小事上面立志顺服神，在小事上面经历神，慢慢累积累积足够的经验，因为经历顺服神而蒙神保守，就会反过来帮助我们对神的信靠来增加。所以到后来，但以理在别的朝代里面，他可以说我每天三次向着耶路撒冷祷告我的神。当他政敌要陷害他，把他丢到狮子坑的时候，那个时候他是把生命摆上的。可是他开始的时候是从这里开始的。我们从小事里面不开始，别想有一天我们会说，为主说，你把我丢到狮子坑我也不怕。没有人能够做得到的，一定要从小事开始。而且但以理选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在饮食上不玷污自己。为什么在饮食上？饮食很多时候是界定我们是谁。因美国人不是有讲一句话吗？ You are what you eat。 我们吃什么，我们就变成什么样的人。所以你看，假如我们每天吃 McDonald， 我们都有后果。中国人也是这样子，中国人用饮食来界定我们是谁。我还记得二十几年前有一次，我跟我太太刚结婚没几年，孩子还没出生，在美国读研究所，有一个暑假我们去欧洲，因为那个暑假是替爸爸妈妈去参加我弟弟在英国的毕业典礼，所以我带着代表家族的命令就去了，蛮好玩的。去了那边参加完毕业典礼之后，我带弟弟说我们三个人去欧洲自助旅行，第一站去巴黎，坐飞机到那边，人生路不熟又不懂那个语文，到处跑来跑去，跑了好几天，夏天好热，跑了又饥又饿又干又渴，吃了好几天那个法国又硬又干的面包，终于有一天受不了，三个人到处找中国餐馆。你知道二十几年前欧洲中国餐馆是很差的，今天恐怕也比不上美国的中国餐馆。找了个半天，在一个郊外的地方终于找到一个餐馆，坐进去叫了东西来，哇，这个东西那个时候一边吃的时候一边是觉得蛮好吃的，可是心里面也想，要是在家里这个东西碰都不碰，是做给老外吃的。可是你知道吗，中国人在外面一旦到了疲累了久了，就想要找自己的食物。食物是界定我们是谁，是我们身份的认同。我太太也常常取笑我，她说那个你们南方人特别是广东人面食都不喜欢吃的。我太太喜欢做馒头啊包子这些东西，包子还可以，我一看到馒头就皱眉头。所以他们常常用这句话说，这个狗怕广东人，广东人怕馒头，馒头怕狗，一个循环。为什么呢？我太太很知道，她说你这个香港人，假如一天不吃米饭就不觉得饱。也是我们中间从香港来的，你一天不吃香米，大概你也不觉得饱。北方人是要吃面食，南方人是要吃米食，这是食物界定我们是谁。对犹太人讲也是一样，犹太人他们食物有很严的规定的，否则你不会今天看到为什么我们买了果汁吃的东西，他们都在找一个什么，有个圆小小的圆圈，中间有个 K 一个字 ，kosher。kosher 是什么？他们派拉比去那个制作食物的工厂，这个拉比就拿着他们的圣经去那边，就看他们做 make sure 肯定他们预备食物的过程和他们的律法，那个处理的过程和他们的律法。犹太人就买那个，犹太人不买别的，进前犹太人不买别的，只买 kosher， 他们必须要，而且他们连超市上这些都大概都不相信，要去他们自己特别的店里面去买肉也好，什么东西也好，都是从去那边买的。他用这个来界定自己。记不记得利未记有一章十一章，整章讲的是什么？那个动物干净跟不干净的，洁净跟不洁净的，分蹄倒撅等等这种东西，不洁净的不能吃， 他们为什么这样做呢？神用这些东西教导他们，你们与别的人有分别，在饮食上面学习这个分别，所以这个就成为犹太人文化跟宗教信仰里面一个很重要的，饮食上面他们跟别人有分别。但以理在这里选择这个，他在这里在针对一样事情，就是我的身份，我的认同，我的认同，我是属神的子民，我在饮食上面不妥协，不跟周围的人一样。而在这里我们看见神的手在这中间，因为在这里第九节神使又在出现了，回应第二节一样，主将神使但以理在太监长眼前蒙恩惠受怜悯，所以这个试验得以继续下去，而且成功。十天之后，他不只是跟用王膳的少年人一样，而且这里说比他们更加俊美肥胖。第十五节的最后，一个得胜的试验，一个得胜的试验。神在但以理的试炼中，他也掌权。所以第一章，但以理第一章告诉我们，神在我们的人生，无论是大事，大到我们所处的时代，小事，小到我们所面临的每一个试探，神在这中间掌权作王。当我们立志要跟从他的时候，我们就经历到神掌权里面的荣耀，跟看见他的旨意。刚才我跟各位讲1987年我人生走到一个地步，虽然有一个工作，可是觉得郁郁不得志，心里面在想说，神啊，你在做什么？我人生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就这里碰碰撞撞就这样子过一生？所以我往后几年在教书的时候，每天是数日子的，每一年过了 Labor Day， 过了劳工节之后开始上学，我案头的日历是183、182倒数，倒数到哪一天来放暑假，因为学生上课就183天嘛，我上班等下班，开学等放假。我觉得我的人生就是这样子，我就是要等到我退休，我一生就是这样子。我非常的消沉，因为觉得没有盼望。神怜悯，90年代初期的时候，神复兴我，让我灵命有一次更新。灵命更新以后，神呼召我做全职传道人的呼召也临到，我在那边挣扎了个半天，到最后也愿意顺服在神手中。我挣扎的时候最痛苦一样事情，就是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能力当一位牧师，我能不能帮助人，我能不能在人际关系上面很快的跟人建立关系，进入到人的生活中间来关怀来爱他们。我觉得我是一个没有爱的人。可是也是在我人生最黑暗的十年，我当中学老师当了十年，这十年里面面对的是每一天，第一是非我族类，黑人讲西班牙话的；第二是青少年，难中之难，根本没有办法教书，我大部分的精力都在管，而且管得非常的挫折，而且好不容易挽回一两个，一个暑假他们可以跟帮派去了，过几个暑假可能就去参加他的丧礼，就非常的挫折。也是在这种绝望中，神复兴我，回应神全职呼召的时候，当我回头再看，我才发觉原来神在我生命中掌权。我当一位传道人，我许多的能力，许多从里面出来的爱，是在那十年的困难中神磨练出来的。我本来是一个没有爱的人，神兴起一个环境让我对困苦的人有一份怜悯的心，而这份怜悯的心从此那十年之后就改变我整个人生。各位弟兄姊妹，但以理的经验如此，我自己小小的经历也是如此，我们在座每一位的经历也可以如此。神在我们的生活中掌权，神在你我所处的世代中掌权。我们今天也许问为什么生在这样的时代，可今天我们看了但以理一生的经历， 我们也许问题改一下，这个问题也许说，主啊，你放我在这个时代，你给我什么样的使命，你让我人生的故事展开到今天这一日这一夜，你要在我人生里面做什么的事情，你让我每一天所经历的试炼，你让我如何经历你。当我们愿意在神面前立志的时候，这一切就扭转过来，不是事情改变，是我们眼光改变，因为神做事的手仍然在那边。但以理书第一章是看完但以理一生回头再写的，在但以理经历那个试炼的时候，在战役里被掳的时候，他大概看不见神交付，他看不见神死，可是当他立志慢慢在经历的时候，他就看见神交付神死。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我们好不好用一点点时间为自己祷告？不晓得你满不满意你人生的遭遇，不晓得你如何看你一生的经历，不晓得你有没有打问号，说主啊，你在哪里？为什么我活了大半个辈子，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可是但以理的立志却为他带来不一样的眼光，整套所问的问题完全换过来。我们为自己祷告好不好？若是你愿意说，主，我要学习但以理，你给我一个立志的机会，在这小事上我学习忠于你，你赐给我一个不一样的眼光，重新再看我的人生，让我看见你的手在掌权，让我看见我一生所有经历你有计划在后面。你若愿意这样回应神的，我可以请你站起来，我们为你祷告。有这样的弟兄姐妹，我请你站起来，谢谢。再把你的一生交给主，你说，主啊，我不再用灰暗的角度来看，我不再用被动了，我不用这个世界的眼光来看，求你给我属你的眼光。有这样的弟兄姊妹，我邀请你站起来，这是你跟神中间的事情，不是给别人看的，谢谢。我们好不好与这些站立的弟兄姊妹一同站立，我们来祷告，最后领受祝福，唱阿门颂，然后在结束以后，有需要的弟兄姊妹可以到前面来，有牧长同工为你的需要祷告。来，我们一同祷告。主，你是我们的王，你是我们的神，我们知道我们一切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主，今天我们在这里看见但以理的一生，看见他处在一个身不由己的时代，过一个身不由己的生活，可在这中间他仍然能够在小事上面忠心，以致他看见虽然一切好像身不由他，可是所有事情其实都在你的掌握中。主啊，我们今天羡慕这样的目光，羡慕这样的人生。主，为刚才在你面前站立的弟兄姊妹来祷告，为在座每一位也一同来祷告。主啊，让我们看见你的手，给我们机会，让我们在小事上面立志忠心跟随你，以致我们在大事上不断地经历到你与我们同在的那种稳妥跟把握。主，今天再一次把我们人生交给你，把我们的工作交给你，把我们的家庭交给你，愿主掌权作王，给我们勇气立志。这个立志也许是在同事面前坚持 我的谢饭祷告。也许是在家庭中间，我立志说我不再计较谁对谁错，我就去向我的配偶承认我对他伤害的地方。也许是一个立志说，主啊，我立志不再看别人对不起我，而是看我能不能靠你的爱来善待别人。主啊，帮助我们，我们有不同的立志，有不同的机会，求你的圣灵来提醒，来带领我们，赐给我们一个不一样的人生，让我们在风雨飘摇之中经历到你的掌权。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一同唱阿门颂，然后领受祝福。